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引用的经文选自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开路加福音，我们一同读18章1到8节。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劳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请上帝的仆人陈牧师为我们证道。
有一首诗歌曾经在新加坡的教会走红，特别是在灵恩派的教会更加的红，就是今天在台湾在香港的教会还是没有过时，甚至在 YouTube 出现过。这首诗歌就是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旋律相当美，歌词也不错，但是却被这样的一句话，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破坏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句话不合圣经的教导，这句话不合神学思想，而且这一句话是很能够煽动人情绪的一句话，以致可以误导人以为用身体的言语，或是哭了，或是跳了，或是喊叫了等等的行动来打动上帝的心，以致他情不自禁不得不应允祷告。这个就是用另一种的方法爬到上帝的头上，硬要他非依你的意思不可，非要允准你的祷告不可的那种态度，这是一种不对的动机的祷告，这个态度是很有问题的。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祷告，不需要撒花招的，不论如何主耶稣一定会回答或是回应我们的祷告，给我们很确实的答案。因为主耶稣曾应许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了。这是马太福音第7章所讲的。主耶稣所给的应许乃是要我们完全的相信，我们向他祈求寻找叩门，绝对不会突然的，必定会得到回应，必定会 得到答案，上帝必定会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开启，其显示什么是是的，什么是非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很清楚也是很详细的，不用我们去摇他的手，不用我们撒野，也不用我们搞花招的。在新约圣经我们看见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我在这里讲过主祷文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纲要，同时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在祷告的事情上有很具体的这个显示的，给我们从这些事情上我们看见至少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有三种不同的回应。第一种不同的回应，那就是你祷告很短的时间立刻就有答案了。比方说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记载的那个在加贝农的一个大臣的儿子病得快要死了，他来到主耶稣面前对耶稣说，请你趁做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意思说就帮助我医治他。主耶稣告诉他吧，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的儿子真的活了。什么时候活了？就是他跟耶稣讲话的那一段时间，他的儿子就起死回生了。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伏在地上很有信心对耶稣说，向耶稣求，主你如果肯，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立刻说，我肯，你洁净吧。耶稣伸手摸他，麻风就立刻离开他了。有四个朋友同心合意的，还有一个摊子来见耶稣，人很多挤不进去，他们就拆开房子的屋顶，四个朋友把摊子追到耶稣那里。圣经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看见谁的信心？看见四个朋友的信心，这个是带信心，不是那个摊子的信心，是四个朋友的带信。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医治了这个摊子，在众人的围困之下，众目睽睽之下医治他。除了这个事情，还有瞎子被鬼附着的，血肉病的，天癫痫的，水骨病的，等等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祈求主，立刻有答案，立刻得到主的帮助。我们说心想事成，其实心想事成是很可怕的，因为世界上坏人多过好人呢、这个世界就大乱了。对，但是有的人心想事成是好事，他想好的，在此我们就有必要做一些反思。基督教有一些神医大会，常常有的一种状况，那是什么呢？那是很多人来参加神医大会，特别那些瘫痪的坐坐轮椅，人家推来几十架排在前面，神医大会全部医好吗？没有，很多人带着盼望来，忧忧愁愁回去。特别可怜的就是那些坐轮椅的，每一个还是人家推他回去。这个跟耶稣医病 很大的差别。人来到耶稣面前求告耶稣，立刻就得到医治，甚至两个年轻的男女死了，主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也从死里复活，其中寡妇的儿子死了，那个寡妇伤心绝望，根本没有想到耶稣会出现，也没有想到要求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看见这个事，他起了怜悯的心，就叫这个寡妇的孩子从死里复活了。有没有求？没有求。有的时候说没有求，那就好了。拿撒路死了四天，怎么求？他姐姐都不信，没有求，拿撒路就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主的怜悯，因为主的能力，叫他们从死里复活。没有求，没有摇动上帝的手，是因为主的怜悯，那就好了。很特别的一件事，那就是保罗的祷告经历。保罗曾经做见证说，他曾经上过三层天，也就是说他到过上帝的居所，听到隐秘处的言语。保罗说什么？他说恐怕是我得到的启示太大，恐怕我会高举自己，以自己的经历为夸口。所以呢，保罗说有一根刺在我身上，那根刺是什么？保罗没有详细的讲明，但是他特别指出，这个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如何攻击？保罗也没有详细的透露。可能他身上有某一种的疾病，也可能他不断的受到极端的犹太教徒的迫害，也可能他长期受某一种的困难，不断的缠绕。保罗既然知道这个是出自撒旦的攻击，他祷告上帝除去这根刺，那是很正确的祷告，完全合乎圣经的教导。保罗说，我祷告了三次，三次就有了答案，他就停止不再祷告了。是不是上帝除去他身上的刺？没有。是不是保罗祷告了三次之后刺还在，所以保罗就灰心失望，不再祷告了？也不是。保罗祷告了三次，上帝就答案来了，就临到他，上帝的话临到你的刺，你的问题不会离开你，但是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就感谢上帝，他就见证说，上帝要我遭遇问题，要打倒我，但是上帝却帮助我让我的软弱显出他的大能。所以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显出上帝的刚强，上帝的能力来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没有因为他的软弱没有除去，他就灰心，他就不祷告，他只是不再为着他的刺来祷告罢了，他不再为着他的软弱来祷告，他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但是呢，我们发现保罗是一个很着重祷告的人， 他常常鼓励人祷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是保罗常常提到的。保罗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非常注重祷告的人。我们读新约书信，我们常常发现他常常祷告，常常鼓励人祷告，为人祷告，请人为他祷告。在他的书信里面提起祷告的事情，比起其他的使徒所讲的不知道多了多少倍。单单一句话，不住祷告，保罗就提了好几次。我过去在这里跟大家提起暗示之后，蔡淑娟姐妹因为眼睛的毛病住在不能见光的暗室54年。我相信开始的时候她一定祷告求上帝医治她，爱她的朋友弟兄姐妹常常为她祷告，恳切 祷告。但是后来她知道了她的软弱是要叫许多人得到帮助的时候，我想他就不为他自己的软弱祷告，他的朋友也停止为他的软弱祷告，反而这个时候他与他的朋友呢，就为着那些要来到他面前的人来祷告，就让他的这个暗室成为上帝的施恩座，叫许多人从他的生命当中得着帮助，叫上帝得着荣耀。除此之外，我们发现不单是保罗、蔡淑娟，还有很多的圣徒身体有疾病有缺陷，但是仍然的以祈祷传道为事来侍奉神，永不灰心。这些人呢，好像一位无名氏所写的一个祷告文的话语一样，这个人写的祷告语啊，祷告文有一句话他这样子讲，他说主啊，赐我平安，接受那不能够改变的事实，接受那个不能改变的事实，赐我平安去接受。然后他继续讲，赐我勇气去改变那可以改变的，不是每样事情都不会改变，有的事情是改变的，而且常常改变。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变，我们每一天都在变，但是呢，我们需要有勇气啊，不是说不能改变就不改变了，但是我很确实不能改变就不要去改变了，但是如果还是可以改变的话，我要有勇气，要努力的去改变它。最后他讲一句，并赐我分辨两者的智慧，让我有智慧分辨。有的事情不能改变不要去改变它，有的事情能改变我就要去改变它，我不能不改变它，我就要求主给我智慧。保罗是有智慧的人，蔡淑娟是有智慧的人，他们祷告了祷告了，然后呢他们就知道要怎么做，要怎么样行。所以有的事很快很快就有答案了，我们就不用为这个烦恼。第二个事情，不被应允的祷告，不被答应还要祷告做什么？不用常常祷告，停止祷告了，不会应允，上帝不会听的。所以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不应允的祷告，我们立刻就想到，如果我犯罪，我祷告主就不听，他很每个人都知道啊。还有呢，我如果妄求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主也是不听。那可能我们还可以提出 我们经历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经历的许多事情，哎呀，主不听。后来我知道原来是这样，主不听。而在这里我只提一件，这一件事情可能啊，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主不听我们的祷告。在祷告主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本来就没有资格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我们本来就不配得到上帝的赐福的。那今天我们可以来祷告，不单可以祷告，而且上帝会听祷告这里面有一个大秘密。什么秘密？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得了救赎这一件事，当然这个是有关系另外一个事情呢，那是什么？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他告诉我们，他让我们祷告，怎么样祷告？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你们奉我的名，他因我的名。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为什么上帝要听我们祈求？因为主耶稣的名，他听我们祷告，不是我们，是主耶稣的名。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因为信靠主耶稣，我们能够直接的来祷告上帝，祈求上帝，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主耶稣将他的名赐给我们，吩咐我们奉他的名字向上帝求，无论是什么，他就必赐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常常最后就说是奉主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主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表面上就是说我依靠主的名的意思，但是更深一层去领会呢，就是奉主的名祷告，就是我在主耶稣的名字的里面的祷告，也就是在主耶稣的里面的祷告。我们是在主耶稣的名字里面的祷告，那换句话说，我这样子祷告也就是耶稣的祷告，你知道吗？我们是这样肯定的我这样子祷告就好像耶稣那样的祷告。既然是主耶稣的祷告，怪不得无论求什么，天父就赐给我们了。那样我们就认识到，也就能够领会到，而且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祈求无论是什么事，必须是主耶稣能够接受的，主耶稣能够容得下的，是合乎主心意范围里面的。如果你一过主的界限，就不能说那是奉主的名祷告的，那也就不算在主耶稣里面的祷告了，上帝怎么会听？讲一个比喻，一个学生考试的时候很没有把握，他就觉得我应该想办法，除了作弊没有其他的路，所以呢他就祷告，祷告上帝帮助他，我这次作弊不要出问题，保守我，我信靠你，奉主的名祷告。结果他给监考官抓到，连学籍都没有了，他就埋怨，我已经奉主的名祷告了，为什么上帝不听？ 这根本不是奉主的名祷告嘛。主耶稣不会为作弊来祷告的，主耶稣不会为偷东西来祷告，不会为贪婪来祷告的。所以这个已经越过主的范围，越过主的界限了。说简单说，奉主的名祷告就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的祷告，是符合圣经的祷告。所以我们在世上做基督徒的，如果我们好像世上的那一些人一样，里面充满了贪婪、杀害、嫉妒、殴斗、征战啊，用不择手段来夺取他们要夺取的，然后你带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啊，这种自私自利的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种祷告，你想上帝会满足他的心意吗？上帝一定不会满足你的心意。所以雅各说，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妄求。所以有一点属灵知识的人听人家这样祷告啊，不用说是上帝，他有点属灵知识的人就知道你的祷告上帝不会听啊，立刻就知道了。那个祷告的人自己就知道，我这样祷告上帝肯定是不会听的，是吧？这个也是很快就知道了啊，一下子就有答案了啊，我这样祷告不对嘛，为什么你这样祷告上帝不会听。第三种，那是很久不断的祷告，那就是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啊，这个比喻里面讲的，很明显的这个比喻呢，就是要鼓励受主的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保罗论述主的教训用五个字表达，那就不住的祷告，就把它表达透彻了。所以常常祷告，不住祷告啊，一个人能够这样做就是不灰心了啊，才常常祷告。在主耶稣的眼里，所有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所有上帝的教会里面，真正有信仰有上帝话语的基督徒，能够常常祷告永不灰心的，这是很难得的人。所以他讲了这个有关寡妇求告不义官的比喻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他用一个问题来总结，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义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我不明白为什么和合本圣经翻为信德啊，信德很多故事很比较深，你知道吗？我去翻其他的圣经全部翻着啊，就是信心或是信仰 faith 一句话就被我打下去。那信德我又啊信心啊的行这一类哦，哇，就好像很多故事啊，大概信心啊信仰就好了，那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明白。那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的意思说，如果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到底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常常祷告永不灰心呢？那么他在讲什么？讲那个寡妇的求告，意思是说这个寡妇是很有信心，我来的时候有多少人好像这个寡妇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啊，主要是反问那就是在整个世代非常困难的时候，碰得到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事的人吗？碰到一个人常常是落在困难当中，前途茫茫，何去何从不知道，他是不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人？所以说很难很难的有这样的人。所以主耶稣的比喻里面，这个寡妇的确是 很有信心的人。虽然在那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寡妇，大多数是无依无靠的，今天很多寡妇是有依有靠，有钱财有实力的，你知道吗？但是那一个时代多数是无依无靠，无财无势，甚至是没有知心的亲戚朋友。如果他遭遇不公平的对待啊，被对头冤枉，没得投诉。如果要投诉，大概有，那就是法官了。那么你凭什么去求告法官？而且当时的官员都是声名狼藉的人，除非你很有钱，你很有才，你愿意出钱去贿赂，好像今天很多国家一样，不然你要打赢这个官司简直是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寡妇什么都没有，她凭什么，她凭什么叫这一个官为她伸冤？而且圣经说这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是一个坏官。然而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寡妇拥有一套策略，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秘密的武器。什么秘密的武器？就是他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死缠烂打啊。所以他不断跑到这个法官面前啊，冤枉啊，冤枉，大老爷冤枉啊，哇，整天这样喊，喊到这个官日夜听到他的声音，晚上睡觉也听到他的声音，烦死了，说受不了他啊，又烦他，又啊扰乱他。结果呢，哎，没有办法啊，要安静啊，给你声音，讨厌。所以这个是寡妇的信心，主要说如果你有信心像寡妇，不是啊，不是到那个官面前，是到上帝面前，你知道吗？啊，上帝也听，但是这里是不是摇动上帝的手他才施恩呢？啊，死缠烂打，因为寡妇是死缠烂打，不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当然我们很惊讶，耶稣为什么讲啊这样的一个比喻，用上帝跟那一个不好的法官，上帝跟恶官放在一起来讲？那很容易给人家误会啊，以为这个恶官就代表了上帝啊，预表上帝。其实上帝根本就不是恶官，恶官也不是上帝。耶稣这样子讲的目的是要让这样的一个比喻更生动，更有力量。因为在恶官跟上帝的对比之下，恶官与上帝的属性是完全相反的。恶官所有的是上帝没有的，恶官所没有的是上帝有的。为做这样子，耶稣设立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啊，强调我们这些做上帝儿女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冤情，应该恳切，应该有恒心的在上帝面前祷告，不可灰心，而不是鼓励我们去向世上的恶官起诉告状。他不是叫我们去告状。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你发现 圣经里头就反对，反对基督徒告状到法庭去，甚至是我们跟不信的人有什么纠缠，有什么嫌隙过界，我们也要好好的私下解决，避免上法庭。那如果信徒跟信徒有过界，那就更不应该去找世上其他不信的人来审判了，因为这个是违反圣经的教导。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基督徒跟主一起审判世界，你怎么跑到世界去啊控诉人呢？很可惜的，在这一两年里面，本国有好几宗宗教事件，基督教的宗教事件闹上法庭。不管怎么样，凡是基督徒都会受影响，假如信那一组的人很不是味道。据我所知，我所熟悉的两宗事件，我讲其中的一件，有一方坚持不要上法庭，我不要放上法庭，我还是基督徒，而是基督教的教会，而上法庭的那一方面特意的啊，因为他要上法庭，所以他就把事情就闹大。怎么闹大？就是人越多知道越好，所以提供资料给大众传媒，这些记者啦、报刊，这些人最怕没有事，没有事就没有新闻，有事就有新闻，有事就有工作了，所以他们就好、哦、你讲什么再加油加酱，那宣扬出去。那么要上法庭的就请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的律师，律师有钱赚就好了嘛，那管你，所以就让最有名的律师来施压啊，你不要上法庭，不要上法庭，好了，我们谈啊，就谈了，谈什么？谈来谈去都是谈钱嘛，啊，所以到这你赔哟，你赔多少？哇，死人开大树，抱一个大树，你要不要？不要就上法庭啊，那压压压，那不愿意上法庭，那就宁可吃亏，算了算了，你要嘛要了给你了。到最后你就发现报纸上登记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后来呢不了了之，那后面给了一大笔钱，很坏、啊、很坏。要上法庭的人被迫，不上法庭的人压了一大笔钱，这个是很坏、啊、很坏的事。我想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事情都要交代清楚，我想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世代的转变转型我看是越来越糟糕，这事情会越来越多。为什么？魔鬼多空对头，哇，这个对头，对头魔鬼撒旦。我声明，我们不是说遇到什么困难就说这是魔鬼撒旦错的，那其实这魔鬼撒旦是世界的神，他有能力，他有权柄，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有无数的仆役，通过人的喜好之意自我兴风作浪。所以很多时候你走在正路上是在常常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发生，很不简单，主要是觉得真正是主爱主走主道路的基督徒，有很多时候你遇到事情你真的好像古代的那个寡妇一样，在世人在撒旦面前你一无所有，你无依无靠。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的体系跟这个世界的体系 是很不相同的。我们与不信的人处理事情的方法方式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自从教会建立起来，信徒在走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危险，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打击。你看教会历史，你就看到最早期的教会，那些爱主的热心侍奉主的人，在这个罗马啊，这个帝国的管制之下受尽痛苦。甚至来到中世纪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掌权的时候，啊，你以为天主教掌权，哇，基督教的大家都是基督，就没有事。但是有的是真基督徒，有的是假基督徒，有的是政治徒、权力徒，哦，这些人高高在上，那些真正爱主、热心为主的人、侍奉主的人遭受迫害、逼迫。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遭受很多不公平的、残酷的这个对待，有极大的冤屈。怎么样？你不能够告到官府去，因为官府都是罗马天主教的那一些在上掌权的人，这些人信仰已经破产了，他们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所以这些人啊，又在那里自称啊，遵循上帝的旨意，这实在是很好笑的事情，也是很讽刺的事。说真正的基督徒，他们除了求告上帝，没有办法求告世人，甚至求告像罗马天主教那样的自在上自政掌权的，没有办法。1949年开始，中国由无神的共产党执政以来，有很多基督徒被下放劳改，有很多被捕坐牢，有很多死得莫名其妙，他们几乎都情愿受逼迫，为主受苦，而且呢，凡事祷告上帝，在上帝的应许同在之下，经历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对于那一些心里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人的政权，完全失望。那不用去投诉，没有理由可以讲，这是受迫害的教会信徒的那种光景。然而这些人除了祷告上帝，没有其他的路了。而且世界各地所有爱主事主的人也是祷告上帝，你会发现这种祷告啊，是多久？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千年。所以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的时候，是几百年在那里祷告，然后转变，结果啊，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但是我们看到中世纪黑暗时期，祷告祷告，马丁路德、加尔文那些人兴起，整个局势改变，连天主教也变了。共产党多少人祷告，改革开放，另外一个世界出现。今天教会很少，甚至没有为这个世界不公不义、为教会的不冷不热、为宣教种种的问题昼夜祷告，呼吁上帝施恩和怜悯。所以你真的发现主耶稣所讲的，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有信心、有信仰的吗？那在这个事情上，我相信 全世界那些爱主日心侍奉主的人，如果真的日夜呼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想这个世界会变，很快就变复兴，教会很快复兴。而且一件事情肯定，耶稣一定很快来，那是肯定的。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不可灰心。我知道不少基督徒夫妻关系很不好，有的夫妻冷战了几十年，丈夫不为妻子祷告，妻子也不为丈夫祷告。我教会一个弟兄就是这样，我问说你要为你的太太祷告，他说我死都不会为她祷告。哇，你看这个家庭怎么办，真的没有办法。但是他又来聚会，他又参加祷告会，夫妻两个不为之彼此祷告，两个分别在不同的教会参加祷告会，那是很荒唐的事，连基本的祷告意义都不懂。所以我们要为家庭祷告。不少父母骂孩子叛逆、胆变坏、不信不孝，但是从小到大父母有没有为孩子付上祷告的代价、教导的代价？今天的教育就是丢给学校，学校就是服务学生、服务家长、服务机构，那是很可怜，没有教导。那么孩子变坏了，那怎么样？找心理医生、辅导专家帮助，不然就向亲友哭哭啼啼诉苦，不然找牧师传道祷告，为孩子祷告，自己不祷告，没有自己反省求主怜悯，结果这个孩子一直成为家庭的重担。祷告能改变一切吗？能够的。主后300多年历史上出现一位伟大的教会领袖，他对教会对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很年轻的时候就显露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有不寻常的才华，但是他却被罪恶引诱捆绑。做学生的时候就与女人同居，过着腐化的生活，而且接受异端的信仰，热心的追求这个名利地位。他是谁？他是奥古斯丁。他逃避他虔诚的妈妈摩利加的纠缠，因为摩利加整天要他信主，整天为他祷告。他逃避这个妈妈，从非洲逃到罗马，再从罗马逃到米兰。哇，这个妈妈了不起，祷告不灰心，而且付代价不肯罢休。这孩子从非洲跑到罗马，跑到米兰，他也跑到罗马，也跑到米兰，穷追不舍。他不是坐游轮的，他不是坐飞机的，那个是坐帆船的，大风大浪啊！哦，非洲跑到罗马，不可思议，坐马车了，走路走到米兰。你想象，也可以想象那时候的罗马帝国是多么的文明，一个女人单身匹马可以这样出门了。今天你在印度你就不敢走，哇，你看不得了了。哎，这个妈妈就是这样子，哇，一直追一直追，但是有时候她也面临绝望的境地。一个朋友告诉她，安慰他，他说你用这么多这许许多多的祷告托住你的儿子，一定不会失落的。最后呢，奥古斯丁回转成为教会著名的教父。 Newton 约翰 John Newton 啊，圣诗的作者，奇异恩典，很出名，很多人喜欢唱的作者。他出事的时候，他的妈妈就为他祷告，盼望他将来做牧师。但是这个虔诚的妈妈在 Newton 七岁的时候就回天家了，所以他祷告不住的，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七年祷告七年回天家。牛顿十一岁的时候跟他的爸爸过航海的生活，跟那些水手生活在一起，那些水手放纵情欲的生活影响他很大，他就变得奸诈狂妄无所不为，甚至他贩卖黑奴做这样的工作。因为闹事在非洲被黑人抓了啊，变成黑人的奴隶，这也是很好笑啊，贩卖黑奴被黑人抓了，结果上帝怜悯他给他逃脱了。那再一次航海的时候，哇，一阵大风大浪，在暴风雨之下，他突然间醒悟过来，归向耶稣基督，后来就奉献要侍奉主。但是这个人只受了两年正规的教育，可是他不自卑，他也不懒惰，不灰心，他殷勤努力学习，自修神学，甚至读希腊文，读拉丁文，通晓希腊文，通晓拉丁文，后来成为诗人，成为学者，哇，不得了，两年正规教育。39岁的时候，最严谨的宗派圣公会安立他做牧师。他的母亲的祷告，想不到他离开世界了，32年蒙主垂听，可见祷告不可灰心。肯这样祷告的人，就算活着的时候没有看见结果，死了以后几十年还是不会落空。因为我们的祷告对象是现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他是垂听我们奉主名祷告的上帝，他没有时间区域的限制。他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常常祷告永不灰心的基督徒，以致我们的祷告改变我们自己，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教会，影响世界，叫主耶稣快快再来。求主恩待我们。我请罗牧师带领祷告。